啊，各位文思讲堂的莲友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晚上吉祥。今天呢是周三，那我们。再来学习印度文操，上一次讲了一半的富泰顺临界身居士的第一分熟性啊。前半段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到给这个临界身居士说啊，一个是因果要从深度三世上来认识它，另外一个呢，化缘见寺呀，随缘就可以了，不用勉强。啊，特别是寺院呢，常说到"山能以其旧为庄严"啊，不必太奢华过费，这样的话，只不过是给人一种虚浮的啊，耳目上的一种快感而已，并不能真正得到道业上的滋润。那今天开始呢，是提到这封信里提到一个第三者，又一位人。啊，当然，无非他的发心呢，也跟我们现在有时候同修的发心一股子激情起来了啊。这个护持说要建一座寺院，或者舍得自己想要，这个世俗的因缘，想要出家啊。那这篇呢，后面的这半篇呢，就是印祖又提到一个想要出家的人，借这封信转给他开示啊。这个人呢，姓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谢友才智虽高，可惜从未一遇通人。啊，这是讲到姓谢的这个，大概是这个临界生居士的朋友吧。啊，才智虽高，那就说明他这个世间的才华啊，和自己的这个志向上呢，还是非同一般的。有一些见识啊，但是我们知道，在世间法中的见识呀，真的跟出世间法而言不一样啊。你看这里，可惜从未一遇通人。通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通说通的人啊。禅宗下面开悟了，那么给大家讲法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有这个量身定做的能力，也就是来了什么根器呢？他能就着他的根器给他说圆满，啊，说对，啊，说的这个，让他能够相应，能够摄受得了，啊，从心地上，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我们有时候说，如果真正的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位大善知识的话呢，那你的。得到的因缘呀，就等于说已经具备了圆满的无漏因缘啊。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不要说遇到一个通人，连一个正人都遇不到。很多时候，就是说具足正知正见的，不要说开悟了的， 具足正知正见的往正道上引的，按照佛说的啊，祖师们也开示的来，转手给你，只为了说能够开发心地，建立信心啊，多行善法，寻求解脱，就这么一个套路，有时候都保证不了给我们带领啊，很多时候跟着跟着就走偏了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一盲引众盲啊。所以说这就是得到遇到一个善知识的重要性。你看，虽然他的天资很好，但是他没有遇到一个通啊，这就是圆融无碍的人，通达的人带领他啊，所以给他造成了一种什么见解啊，我们来看。所言自悔时过难学者，特举业耳啊，也就是大概说让他好好学习一下佛法啊，结果呢他自己这个升起这种啊悔过的，觉得说什么呢，说时过就是可能有点老了，哈哈，大概就跟我们平常说，哎呀，我要是年轻的时候遇到佛法，我应当怎么怎么样，现在上了岁数了，学不了了。那印祖就批他的这个知见啊，大家也要听到了，其实这种说法呀真的有问题啊。特举业耳是什么意思？说你把学习佛法呢当做世间的考试呢，文凭呢啊，换作咱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你是觉得说你是学佛是要去考个文凭啊，弄个资格证书吗？啊，所以你才说啊，现在已经时间过得太久了，自己没这个本领了，学不会了啊。印祖说不是这样子，那是怎么样的呢？不知学圣学贤之时，无过无不过，其学亦无难无易啊。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懂呀，这个学习佛法不是学世间手艺啊，说上了岁数了来不了了。那么学习佛法呢，其实学什么？学我们的开显心性啊，本有的智慧让它显发，培养德行，勤修善法。那这样的话，不管是小孩也罢，青年中年乃至老年也罢，他的这个对象是开放的呀，啊，无过无不过，就是任何时候都适合呀，没有说过时的时候啊。你在年轻的时候也不嫌年轻，年老了也不在乎年老，因为他不在这个份上论啊。其学也无难无易，你看，因为他自己学的说啊，这个太难了，自己已经入不进来了。那印祖就是哪里有个难和易呀？啊，那我们也知道，真的佛法不在这个上面论。有的人虽然说好像他没什么文采啊，也没有口才啊，甚至看上去还不是那么所谓的聪明灵气，但是他跟佛法相应起来呀，一瞅一个准，他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那他就容易一下就入道，就上道啊。那有的人呢，虽然好像是就跟这里说的才智虽高，世间来讲还有点学问啊，甚至这个社会地位也罢，所获得的这个资格认证也罢，都是属于精英人，可是他这个所知障一大呀，你给他灌输佛法根本听不进去啊，或者一听一个错啊，甚至有时候解释呀解释的笑死人了。就像以前的老祖师爷们讲到啊，这个谁文凭高的人解释佛经呀，直叫人笑掉大牙啊。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秀才讲经呀，笑死老僧。那就是你好像依着学问在有板有眼的解释啊，在研究，可是佛法它是心灵之法呀，它讲的是悟性啊，是这个心开意解，它不在知识上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误区啊。那印祖就呵斥他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来看，何以言之？孔子其实尚欲假年学艺，未免大过继耳。啊，这就又把老僧常谈，又把孔子给这个拉出来了。这也是印祖，因为在出家前呀，印祖可以说儒家啊，这个学儒家思想里面的一个啊，可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者。所以在当时的这种书信来往中呀，特别是稍微有一些文化的人啊，印祖很多时候都会把这个儒家的这个方便啊、接地气，跟大家来借这个来沟通佛法。所以你看这里他又讲到孔子七十的时候还要学这个艺，为了免自己的身心有这个大过患啊，还不嫌老，反而从头来过啊。所以他要说明什么呢？说明学习贤圣之道呀，是学他们的心性，他们的德行，不是学他们的知识啊，学他们的这个水平啊。所以你看说岂为守其词义以雄笔札啊，就是难道是为了记住几个玄妙的啊玄妙的词汇啊，这个上口的这个骈文啊，然后在自己跟别人书信来往呀啊，或者说在这个公开场合卖弄卖弄啊，以显示自己这个学识深厚。你看这里啊，以雄笔札，就是札就是写信来往的意思啊，得高爵者哉啊，就是为了借此来当官吗啊？因为古人一般读书呢，无非就是为了这个十年寒窗啊，一朝高中啊，就是为了科举啊。所以你看印祖这里就拿这个来做说啊，说十五治学，七十上学，没有早没有晚，彼年龄四十，岂时过不能为学耶？啊，就是说到这个谢友啊啊，姓谢的这个还不到四十，哪里就老的就不能就学习佛法了啊。通过这一段呢，我们大家也要了解啊，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什么啊。说实在的，有时候呀这个为什么叫做学修佛法，学修佛法啊，叫做文思修，文思修呢，就真的这个最常说的说佛学，学佛，学佛，佛学不一样啊，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啊。有时候我自己也反思啊，其实也不是一个有知识有水准的人啊，真的惭愧，很多在这个世间学问里边呀，连根本的啊，这到了佛学院的号称说读了研究生，真的没有好好的去深入经藏，甚至世间法里边呢这些应该有了解的一些名著呀，或者当下啊在这个世间里边常用的这些载体也罢，或者啊现代人的这个语言也罢，都没有去深入去熏这个了解啊。很多时候也就是说佛祖怎么开示讲解，那我们就怎么依之而行啊，就总是觉得老老实实，虽然自己修的还不太老实，老老实实才是展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你哪里就走才四十岁了你就不能学了，那印祖也是给他做一个纠偏啊，说要在心性上，在行为上下功夫啊。后面来看啊，尧舜之道，孝悌而已也。啊，这就讲到说，又讲到这些，上古的这些书呀、经呀里边，啊，尧舜这不是就是有名的以这个仁为本啊，以德为本的这些皇帝嘛？ 啊，那么他能够就是以对于双亲的这个孝道啊，对于这个兄弟之间的这个忠诚，这样的来体现人格魅力。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啊，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啊，归向于这个就是人呀是有礼数的。那我们都知道，虽然这辈子投生成人了，大家用过心的话，也可以反思一下。很多时候我们都夜袭呀，是上上下下的啊。由于过去是就在这个六道中打转呀，各道里边的这种习气，好像都还能在这一世中体现。有的时候呢，心念可以说比较高贵、清纯啊，那就。曾经是天人的这个习气，啊，有的时候呢，这种心念特别的肮脏，啊，甚至是颠倒的厉害，啊，行为上也是这个贪嗔痴发挥的特别的漏裂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畜生，啊，曾经当过这个畜生呀，或者在地狱里边受苦的，种种这些，还是在，虽然你这辈子是人了，还是在你的牲口意上体现的，啊，你比如说，就当我们一下子一念嗔恨起来的时候啊，那个跟别人没完没了呀，动了恶念呀，甚至动了手呀，骂的没完没了，其实这就是过去修罗道里边的夜袭，于是，啊，那么一念善念、慈悲心升起来，甚至为了成就一个人啊，宿世有缘的话呢，投入了非常饱满的这种啊这种救度的心理。这就是这个人天中的习气啊，或者说有一些心念上这种，比如说淫欲心呀，这种等等非常炽盛啊，甚至这种妄想打的无以复加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过去这个淫欲业畜生道的一种习气啊。每个人，特别是越修行心地清净的人，有时候反观的越清楚。啊，所以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自己的烦恼，这是也是一种非常大的福报和功夫啊。所以这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其实也是我们说世俗间表达的勤修戒定慧而已了啊。总归在什么上面动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前一个念头上来，顿见分晓。啊，你这个佛还是魔，啊，人天还是三途呢？就在一念之间，啊，大家来看，圣往念而作狂，狂克念而成圣，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贤圣也罢，凡夫俗子也罢，念头不一样，啊，你所谓的圣人，如果圣人他没有正念，那不称之为圣人，圣人就是本来是可以成圣人，他是狂人。虽然你是个凡夫俗子，念念烦恼不息，但是你把这个念头能克制住，啊，能够转了，那你就是圣人，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情呀，谁都可以做，不管老小，有文化没有文化，啊，本事高低，都是在这个上面来见分晓，而不是在世间学问或者知识强记啊强文多闻强记上面。啊，所以印祖说有何难易之可论于其间哉？啊，说怎么在这个份儿上论了？哪里有什么难学，再学不了了？啊，那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应该有所这个了知啊，就是说学佛的核心在哪里？学佛出成绩。在什么角度上出？啊，那我们再引申一下呀啊，大家好像觉得学佛，如果从人天法，我们现在表的多呀，啊，一旦学佛灵了，甚至有时候说念阿弥陀佛念的，病也好了，啊，这个心情也高兴了，甚至家里的啊这个事儿好像也比较顺了，福报也大了，这好像就修行好了。这是修行好吗？当然是你修了，啊， 可是这并不代表佛法的解脱有时候一个修行人，可能他修得好，他的遭遇越来越惨。或许他的把这个修的业习啊、烦恼逼出来了，他的行为更让人觉得受不了，或者说不至于如此地步。但是他的心地上真的在用功，他的向道之心很可能非常猛烈。那我们有时候也看不出来的。为什么这两篇文章，最大的一个开示就是说，不要在遭遇上来定你学习佛法的成功与否，不是说你越顺你就修得越好。说实在的，如果说来学习佛法修的哈，一点障碍和烦恼乃至逆缘都没有的话，可以讲你修的也不咋样，你连个业障都没逼出来，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也要在上面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下面就是印祖再一个提起说，借这封信呢，给那个姓谢的友人来开示啊，余谓谢友，就是我告诉你这位朋友怎么样呢？为学莫善此计就是你学习佛法呀。你不要可以就类似于咱们说的不要心向外求不要离开世间去觅佛法犹如觅兔角。那么在世间怎么修呢？你看有父母可以尽孝，有兄弟可以尽弟，有儿女有儿女可以教训，有师叔可以取法，正合夫子居家为政之道，此时不学真是时过难学也讲得多好呀，就他之道来治他之身这个谢友肯定是对儒家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甚至还比较深入，所以孔子这个印祖就借此就给他说你不要说离开当下你的现实生活你再去高谈阔论，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有所建树你现在父母在世，你就尽你的孝道嘛；兄弟之间你就尽你的忠诚嘛；对子女，你能够负责任的教育。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对子女是害死他了我们我老家没出家的老家俗家有一句老话，就是说惯孩子呀是杀孩子。现在都对子女呀。不能够实施真正的教训，教就是教育，要告诉他正确的道理，让他坚持培养德行。训呢就是说在有过失的时候呢要给予惩罚要给予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沟通而且现成的有师叔可以取法，就是儒家思想现成摆着这个，你正是居家为政之道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去学修，那真的是你自己所错认的说时过难学了，就是你真的到这地步你再也灌输不进去了。纵令文章盖世官居一品，终是以穷微极妙之艺人，非时时力学之如是也。你看讲的这个多有针对性，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够从这个心性上去实修，那你的才华再好文章盖世，世间这个文章盖世的人太多了但是有才没德的人也是不少所以官做的最高终是什么呢？一个穷微极妙之艺人。哎呀，听得我也是非常惭愧我觉得我在法师里面也是一个穷微极妙之艺人，没有好好的下师弟功夫给大家讲解呀，好像是说起来头头是道。 啊，但是真的有时候也是，行跟不上言，非常惭愧，阿弥陀佛。那么说这样的话，你不是一个尽力的才学习儒家之啊之心法，儒家之这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儒士。这给这个谢友说啊。那么再一转，转到说他听闻佛法这个因缘上来，世间法他没有认认真真对待，那么对于佛法呢，他也走入一些偏颇了，就是因为虽然有才有智，那么还想出家啊，大家看看印祖给这个想要一念激情起来出家的人怎么讲的？因闻佛语，遂持常斋，可知素因深厚。啊，这个谢友呢，听闻了佛法以后，一下子就发起勇猛心了，马上就断肉了，啊，吃常素了。所以印祖赞叹什么？可知素因深厚，只是在过去世的善因、善根培的深厚，但是他的知见是怎样的？废弃前功，意欲出家，可知道眼昏蒙。啊，就是说一下子想撇开这个世间这一系列他的责任也罢，他的因缘也罢，突然间想出家，可知什么？道眼昏蒙。弄错了啊！如来说法，横送众生，遇佛言辞，遇子言孝，外敬人伦，内消情欲，使复本有真心。使复本有真心，是名为佛弟子，岂在两根头发上论也？我在这个微信上呀，也有很多同修。偶尔的来几条，说已经发起大心要出家。我从言语中呀，或者是话语的音声里边也能听出来，他是非常矛盾的。可能有的学佛或者出于其他的考虑吧，啊，宿世的因缘。那么他又觉得出家的这种清苦呀，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耐得住这个寂寞和苦楚。啊，这个寂寞孤灯清净莲花呀，不是那么人人都有这个福报能够 hold 得住的啊。但是呢，他要学佛学的，好像在世间呢越走到一个走不下去的这样一个情景啊。可是实骨子里面呢，并没有真正的认可出家人或者出家是要干什么，他弄不清楚。我记得那会儿有一个同修呀，说要来出家，啊，在哪里来着？觉得看着我穿这身衣服呢，还是比较无忧无虑、外向上。结果说他也要出家，聊了一会儿，聊到说我早上要3点半就要起床，哎呦，3点半就要起床，这日子我可过不了啊。那么有的呢是信誓旦旦的说要来出家。出来了庙里边试住，住着住着，只要升起一点点烦恼，啊，他的出家见解就以为说一到庙里就不食人间烟火，就离开地球了一样，还是在人间呀。所以呢，就眼里容不得沙子，啊，眼里容不得沙子。可是这个娑婆世界哪都离不开沙子，就是用沙子把我们的道眼给撑开的、磨开的，啊，所以一下子呢，只能够见俗情，他见不到这个法。也有退了信心，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呢？宿世的因和今生的缘啊，其实没有成熟啊，有可能就过去无意中说这个我也要出家，怎么讲？就这么一个妄念一样，哎，这辈子可能发挥的余势大一点了，但是他真正的确实愿力也罢，这个行为上的舍弃也罢，没到那一步。啊，很多时候跃跃欲试，说的恳切的要出家，真的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啊，所以你看这里，印祖就说你这个废弃前功啊，我想呢，这个我们要这样来看，就是印祖呢以这个法眼观道呀，他根本没有出家的因缘， 啊，这个出家呀，这个祖师爷们来给后学剃度呀，他也要看他真的能不能做三宝的这个主人翁。啊，你看回来，这个人的根性也是啊。我们师傅上任回来说，说我给普陀山来效力啊，说你给菩萨效力呀，你不要还想着说这个，就是心里还惦记着说担资多少。啊，因为寺院里边嘛，那个出家人每个人也有一个月的生活费啊，叫担资，挂单的单啊。说担资的最好是捐给佛教协会，为什么呢？说你要发心来护持，为大众发心，护持菩萨啊啊！我说这个没有问题。那当时我来讲的是觉得说。那一个月不拿点钱吧，这有啥了不起的？反正日子也能过啊。后来我们师傅上开示的，我就知道啊。他说我们要做主人，而不是做打工仔，不是给菩萨打工的。哇，听得我觉得一下子这个正念就非常的足，特别受加持啊。要做主人，这出家也是你能够啊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和因缘呀，这才能够定得稳、守得住啊！不管怎样丢帮跌底，你也要把这身衣服穿到头，穿到死，就算成功了啊！所以说，印祖我想是也是关照他呀，根本就不是出家的料，所以可说给他说道眼轰门啊。当然也给他讲了说，那在家来讲你佛法不离世间法吗？你还是上前面的，你把老人尽孝好啊，这个儿女教育好，熏度只要弄好，那么这就叫外敬人伦，印度常说的敦伦敬奉。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内消情虑啊，这个词说的特别好，就是真正的修学佛法呀，是心地上的功夫，情虑啊，情就是情见，虑就是思虑、分别心、念头。啊，这样才能使父本有真心，示名为佛弟子。啊，所以大家看了这个，这就是分明了然的开示。佛法是什么法？内消情虑啊！啊，我给大家讲我在普陀山的感受啊。我真的有时候呢，我都非常的。战战兢兢啊！我觉得普陀山这个金刚道场，这个菩萨的慈悲法海呀，我真的有时候感觉到真的福报不够，福报不够在普陀山住不住的呀？啊，我就觉得都有时候怎么也很难入境，这个福报太差了啊，很难入境到这个金刚法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情见。这个情，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我们的情一种是世间的人情。再高档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以道相交的道情，不管人情和道情，也就是说凡情和圣见都得放下啊。那因为我以前也是出来接法缘呀，总得讲点所谓的这个佛法劝性呀，说点激情呀，说点这个啊这种宗教情怀、赤子之心的话。其实跟大家说，这个就属于叫做道情。就是我们的这个执着心呀，这个依靠心，啊，这个收不住的妄想，虽然没有依附在人情上，但是还对道情还有依附，啊，这为什么？很多时候人退了信心，就是没有依法嘛，啊，没有依法依了人，那么这个人一直好了还算好，突然间出了问题了。或者他这个退了心了啊，或者改变了想法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大家比较尊崇的大德，比如说他突然间还俗了，哎呦，那我们就觉得突然间这个天塌下来了一样啊，没有依附啊，其实这就叫道歉，这个也要放下的啊。人在世间独生独死，独来独去，也就是说自己生自己的，自己修自己的。自己死自己的，自己成就自己的。普陀山就是这样一番情形。 连道情都不讲啊！你不要说什么啊，随喜功德，我这个你功德无量啊，殊胜极了，阿弥陀佛，没有这些废话，都是在实地上的心地功夫，就每个人依然活得像一个最平凡的人一样。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这种整个寺院里常住师傅这种金刚道性是拧成一股劲儿。你如果道行太差了，根本就跟不上这个境界和频率，你入不进去啊！这我给大家讲实在话，我回来也是拼命的在缘法上尽量的结缘啊，来这个发心供养啊，就是希望能够也尽快的能够进入到这个内消情律的这个根本法上来。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印祖说的是这样的话，才叫做真心显现了，才叫做是修学佛法，不是外道的佛弟子。大家要注意啊，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佛法和外道给搞清楚了，什么是佛法？所以真正学修佛法，在心地功夫上的话。那么你看，印度这岂在两根头发上论也？难道就非得要出家吗？你也可修一个带发高僧呀，啊，也许红海法师还是一个光头居士呀，啊，所以说谁高谁低，谁修得好，谁修得不好，不在头发上论，而在心地上论，啊，这是这一段。啊，这是劝诫他呀，不要盲目出家。那我想大家听了以后也要，引以为戒，或者周遭有同修啊。当然，如果他真正的发起了勇猛心，确实是死心塌地，这辈子就要为僧之旅，那当然是功德无量，非常值得我们赞叹和护持的事情啊。那如果是一时的意气用事，或者羡慕这种所谓的引燃动世的生活呀，或者怎么样这些。那我们就要给他说清楚，啊，这在微信上呀，什么样的情形都能遇到，啊，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啊所谓的居士吧，年轻的男孩子，也说要出家，啊，那我说，那你可以吗？来试一试，住一住呢，啊，后来我见他微信上发的呀，他开了个店，开了个店，里边是佛也有，道也有。啊，这个天天是，给人家摆风水、掐算命、写符画，这个啊咒的，又烧元宝、烧纸，念念有词，就净发这些。哎呀，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外道呀！我说你出家，他还有点佛法之见，啊，说起道理还是不知道对佛菩萨多么忠诚啊。但是我看见他那发出来的视频呢，明摆着就是。就是忽悠别人嘛，装神弄鬼嘛，啊，所以后来我就把他删掉，不与其为啊，不想跟他结缘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佛法在什么上论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啊，况贵乡僻居深山，知法者少，高明者于语言不通之过。皆不至其地，啊，这个是讲到他这个泰顺呀，临界生居士呢，他们所住的地方在泰顺是在浙江的南边，啊，浙南，他这个接连像那边有一个苍南这么一个地方，离得不远啊，跟福建的福鼎挨得很近，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去过，基本上是山地。而且绿化是非常好，啊，那是满眼的翠绿翠绿的，满山的竹子这样的一种地貌，啊，所以这里印祖也是见多识广，他没去过他就知道说什么僻居深山，那大部分都是山地嘛，山地的话呢，自然而然就是比较交通落后，就知法者少，啊，就是前面讲的，不要说遇一个通人了，遇一个正人都很难，啊。那说到这里，那我们现在不通的人怎么去带人家学佛呢？大家要知道， 就是劝信劝行，劝他信了再信，劝他行了再行，一直行，啊，这样的话，自然他自己勇猛精进，能够修出来一片天地就可以，啊。那么高明者就是通达的人呀，因为语言不通，这个泰顺的地方，像在浙江来讲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啊，这个粤文化，以杭州啊、宁波或者上海这个语系，但是再往南一边，你比如说温州那边的话呢，就基本上听不懂，啊，跟宁波话又差别很大。那这里讲到的语言不通的话，可能那边的方言。啊，方言的这种地域性比较强，所以很难通，语言不通，所以大家都不到那儿去弘法。啊，既然如此，那么印祖哥说，仗慈好心，就是前面只说了半天，你这么发心啊，竭力学道，尽力的投入进去，来学习这个修学佛法啊，那这样的话。孝弟修而履礼感化，斋戒立而杀道潜消啊！你看，这就是不废世间法而成就佛法。从儒家思想讲到的仁义礼智信嘛，啊，你把这些修好了，就是履礼感化，就是你再把乡里的乡党呀、乡民，所有你的这一方啊水土里面的父老乡亲，你慢慢就能够感化他呀，用这个孝道啊，兄弟之间的忠诚。这个你别说啊，跟大家讲，还确实如此。你像我们在世间呀，谁家这个家庭和睦啊，特别是婆婆和媳妇能够关系处得好啊，这个兄弟之间，特别是这个妯娌之间能够，哎呀，说实在，能够面上能够下得来了，这在哎，大家都会觉得有口皆碑，说人家那家人啊，像个人，人家啊，人家那门风正啊，家里老人留下来的就是这个啊，这个家风就是。严，所以才能有这样的啊。这个我在家俗家的兄弟四个，我这个老母亲呢，他就去就是门风就严厉啊。虽然这个三个哥哥他们有媳妇，谁都出不了他的手啊，斗不过他。所以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都听他的。反而，哎，这个确实是，我记得我没出家那会儿。那真的是在我们那个县城里边啊，邻里乡党提起来都算是典型了，啊，口碑很好，啊，确实如此，这就是在乡里有这个感化的，啊，这样的一种能量。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慢慢的，由于你的德行，就会有人听你的，你有一点小号召力，渐渐的就开始可以弘扬佛法，斋戒力就是戒杀，啊，吃素。那么这样的话，杀盗潜消嘛。啊，大家都受了五戒的话，杀生呀、偷盗呀，慢慢就没有这种情形啊。再进一步，怎么教化呢？研究净土经论，得知出苦之要；受持安世全书，则知孰是之良谋。啊，良谋就是知道济世的这个好的谋略。这个意思啊，你看，这就从这个以虽然讲的给他用了一些儒家的话啊，其实你看印祖并没有离开我们说的持五戒、念佛求生西方这个脉络啊，让他研究净土的经典论著。那我们都知道，就是五经一论嘛啊，择知出苦之要。修行人要知道苦啊，对于苦真的要有全方位的、不间断的体验，你才能意识到这个世间有多苦啊。最后修的心静的时候，觉得起心动念一个妄想起来以后呀，好像就要六道中去受一番、轮番的受一番苦，直至这个夜宵了才能歇下来，这样的一种情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所以说，知苦才能出苦。啊，十方三世诸佛都是以苦为师而修出来的。受持安世全书，这是世间最有名的善书，特别是在印祖那个时代呀，他是非常推崇安世全书的。我记得在北京那会儿居士间讲法的时候，我们还 接远了很多啊，上下册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非常好，应该是东林寺他们注印的啊，这就说的济世之良谋。然后呢，以净土法门喻亲，就是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以净土法门教子。你看前面说的，对上言孝，对中间言这个弟，对儿女要教训。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呢，你把净土法门给镶嵌进去啊，让你们全家就不由自主的成了一个佛化家庭，不由自主的成了一个这个中了九品莲台，不由自主大家就都成了什么了，莲友了，这个多美呀！啊，以净土法门喻亲，告诉他的亲人教子啊，自己的子女及诸亲时。正以生死事大，生亦痛恤我后。啊，不但自己，包括六亲眷属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真正的让他们了生脱死，这才叫做大孝、大教啊、大弟。所以说，就告诉他，你已经到了这份上了，有这个知见了。你还出家还要这个啊，不知道要好高骛远干什么呢？既然要修，现在就修呀。啊，既然就学，当下就学嘛。所以很多事儿我们也是学修也是如此。哎呀，总是说奢望说离开当下，更想修外心外求一个清净之法。啊，可是他佛法真不是这样子的。啊，不必另择一所，即家庭便是道场。那我们大家特别是在家的居士们，这一听才明了了啊，即家庭便是道场，这个道场加持力可大了啊。你不要想着今天有时候我们说到寺院里护持一下共修一下，是怕你失了正念啊。真正的修，你有家庭就在家庭里修，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尽作法眷啊。现在我们有时候佛弟子呀，跟家里或者朋友快成了仇人了啊，不共戴天了，你干什么呀？一天日子不过啊，往寺院里跑啊，工作不好好干啊，净想着去共修。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说，你能把这些人全部度成你的法侣，这才叫眷属成就了啊。大家想想，释迦牟尼佛宿世修行的时候，然后不管不顾的，光那个什么，不去管他现世人世间的这些因缘，他哪里来的后来的1250人长随众呀？啊，就是都是把这个活宅伴侣都转成法成至亲了，啊，才出来这个状况，啊，所以你没办法，你至少让他们都皈依，啊，我那会儿我记得出家。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有激情，最后把全家管他三七二十一的，就连哄带骗的都念了皈依。啊，有一次正月回去，那些小侄儿侄女们呀，啊，一看到我这个叔叔回来的穿这么个衣服，我印象特别深。我那个小侄女走路的时候啊，刚刚开始那几年，她走公路的那边啊，走一个巷子里面，她走那边，她不跟我走在一个方向。啊，我就知道他先丢人，啊，我说丢人就丢人吧。后来走到那儿，我给他买了几个冰糖葫芦啊，给他们吃。完了以后，就顺势不是正好要庙会嘛，带到榆林有一个叫岱兴寺，啊，瞅着一个没人的殿堂里面，把他们全哄的跪在那儿跟着我念，有的也念得很认真，眼睛闭起来合掌，有的呢一边嘻嘻哈哈的偷的这样，但是都念了，啊，这也算是一个缘吧。啊，所以这才叫静坐法眷。因为生生世世这些最亲近的人呀，一同都上道了以后，那么将来就会转成这个啊，就不是情缘了，都是法侣了，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些佛陀的1250人常随众啊，特别是这16大尊者呀、10大弟子这些，那生生世世都是他的儿子呀、兄弟呀，都是这些啊，没有一个一辈子没有打过交道的。生生世世都在一起啊，所以大家想想一样的道理啊，自行化他，口劝身帅， 使其同归境遇，净出苦轮，可谓带发高僧，居家佛子也。啊，这都给他讲透了啊，自行化他，口劝身算，从口里说不够，还你要身体力行做到啊，你不要光口说自己做的还不如他。我们很多同修啊，来了师傅这儿的信誓旦旦的，回去老被家里的另一半说，或者子女们说你这天天跟着你师傅学修佛法，我看你修的还不如我啊，这我太收到这些反馈了。为什么？不是说你争不如他，是因为他觉得你学了佛了以后要比他不知道要强多少，他心里还是有这个恭敬心和对他自己的这个自卑力的。那你这里就口劝声也要帅，真的要优于他，优先于他，你跟他持平了，他都说你不对啊。所以大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这样的话你才算一个带发高僧啊。我希望这些同修们，女众哪怕虽然你满脑袋都是头发，但是这个头发呢不是烦恼丝了啊，而是你的一个智慧根啊，你这一个表一个佛子像，你在家表佛子像的这么一个载体而已了啊。这可谓是印祖又一番让他们敦伦敬外以后啊，敬奉以后呢，让他们以信愿呢老实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那后面呢还剩一点话呢，可算是嘱托了啊，这就是印祖的高明手段了。反正我讲话我有尽到我的责任告诉你，那么你听得进去呢我还是这里赞叹你，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啊。你看亦以彼意告之，倘闻此不加肥悔，又欲进步，路头不绝，身世侠士，不妨亲自普陀来访一番。那我们从中看，印祖呀，一般来信的人，他都是劝他说：“哎呀，你来普陀来过一次就行了，见过一回就好了，你不要老来，来了又花费多，又千里迢迢，何苦去受这个罪？”啊，但是这个可能根性不一样，这给讲了以后呢，印祖还特别嘱托说：“假如果我说这个话呀，你能够听得进去，没有逆反心。”然后你现在又想在佛法上学修再进步一点，自己找不着啊这个头头道道啊路头不绝，那么假如果你这个身世闲适，就是你有闲暇啊自己相对舒适的时间，那你不妨什么来普陀来参访一下，来见见我啊，能做到这个你就来，不能来的话，否则但观净土实要及净土圣贤录啊，否则的话希望老老实实的就去看这个净土实要啊。那我们在北京居士林讲净土实要讲到应该是第八讲，那么就断了线了，大家不要，如果有在听的也不要担心，这个净土实要一定会线给续上的啊，就在今年半年之计吧，啊，让他学习这个净土实要，这是道理。那么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这是现有的行者啊，给他做一个表率吧。自知取法不劳，更问他人也。你看，这就说明知见给你定了，你把这两套能够看得进去啊，法也到手了。啊，净土的根本就是念佛。净土圣贤里面载的这些啊，所有的只要是往生的都算净土中的祖师啊，你去效仿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后面这一段呢，这一大段话呢，就不是给这个谢友啊，通过临界生给谢友说了，这是对临界生直言，就是给这个临界生面对面的告。所以后面又讲到令兄忠厚有余，似与此道有缘，亦劝持安世全书，硕不虚此忧。 啊，这是说灵界生的兄长叫灵芝峰，那后面我们再讲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给这个灵芝峰居士回的信啊，所以这里讲六兄忠厚有余，头就是他的根性呢比较这个踏实啊，也就是老实啊，老实的话，印度就是说看起来呢跟这个净土啊，跟这个善法呢是有缘的。所以，像劝他什么，从安世全说做起啊，去受持，那么也不虚此一物啊。就算我们有缘，由此见了一面啊。那后边讲到说，弥陀疏钞、安世全书各一部，随书带来，以接净缘。弥陀疏钞呢，是莲池大师啊，给佛说阿弥陀经。做的注释那我们可能给大家讲解的是弥陀要解提的多啊，也在讲弥陀疏钞呢，还没有这个深入的跟大家学习过哈。那大家如果说有经历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弥陀疏钞呢，是因为莲池大师呢，他当时学习对于华严也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解释《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呢，运用华严的这种门门通的思想，也是给解释的非常到位和这个展开的啊，非常圆融。所以说，印祖在赞叹的时候总是说这个弥陀要解比较痛快直接啊，那么弥陀疏钞呢，可谓是广大精微啊，这里给他送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印祖讲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讲的弥陀疏钞，啊，就是因为他有口音呀，大家都听不懂，啊，最后就有一个听他讲法的，还说是等着大家走了以后收拾凳子的，啥也没听懂，因为他有陕西口音嘛，啊，当时其实讲的就是弥陀疏钞，啊，那么这个安世全书这个周安世居述的一个行礼哈，这各一部随书带来，以接净缘，就是送给他们。接这个净土宗的法缘啊，我们现在跟大家学修文操啊，如果这个音频传出去，其实也非常好，是跟大家结的就是净土宗的缘，不管他起性也罢，结缘就接的这个法，那相信在他的哪怕这辈子不能够寄生了脱啊，相信在他的生生世世的轮转中呢。也种的是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种子，那他一定是对净土会升起信心和这个行稳的啊，这是非常可以说抄净路的一条捷径了啊，直接就是入的这个他力法门而建立的缘起，非常殊胜。好，那么这篇文章呢，到此呢也又结束了啊，正好也算时间。啊，9点，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呢，也就算是圆满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合掌，大家发心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随喜大家的闻法，我们下次再见。
那。